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复活的盼望。我想，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我们都希望每一天我们的人生是有盼望的，然后呢可以掌握的，可以的有一个确据的。比如说，你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你只要妈妈告诉你要认真回来写功课，然后要考试的时候好好准备，你就会有好成绩。所以我们的一生的逻辑大概是这样。努力花时间，后面就有结果，对不对？没错，有人点头。但是唯独有一种例外啊，是我听过的。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姊妹抱怨说，她的先生呢非常希望有一个男孩或是一个女孩，然后就告诉她说：“你如果能够帮我生了一个男孩，或是帮我生了一个女孩，就是她缺的。”我就给你什么什么什么，好像就是你知道一个鼓励。然后呢，你要知道，如果以人的本身呢，本能呢，生男生女是你可以控制的吗？你念书你可以努力，对不对？人家去睡觉，我半夜继续读，可能会有帮助。你上班你也可以努力，你要选对象，你也可以努力。但是独独生男生女不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对不对？可以决定的。所以呢，往往呢会带来挫折。如果有很高兴，没有觉得好像失败一样。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所谓的安全感，可以掌握的感觉是多好啊！可是呢，我们就是有时候往往就差那么一点点。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谈到复活，对不对？你们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当我告诉你说耶稣复活了，你们听到这几个字，你心里面第一个是什么想法？我们讲的这个复活当然是死里复活，耶稣。不管你是信主的，你是老基督徒，你是刚信主的基督徒，你是还没有认识这个信仰的，来，你们告诉我，你的直觉是什么？哦，老实一点没关系，你不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嘛，对不对？啊，有时候好一点的状况是我的上半部我相信，这个头部以上我相信，对不对？没关系，不是只有你们有这个问题，连他的门徒旁边的人都有类似的问题。所以呢，我前几天呢看到有一个有关于复活这个议题。他说什么？也是我想要问大家的两个问题。如果耶稣真的复活，那是怎样呢？哇，那我们就必须要特别注意耶稣所讲的每一件事情呢，对不对？好像我想民间的习俗里面，很多人喜欢去找算命的，为什么？算算他未来的婚姻幸不幸福啊，他的小孩子将来前途怎样，感觉很好，我们都喜欢知道未来。所以我要告诉你，如果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话，如他所说的话，那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你回去真的应该要赶快打开圣经好好的读一下，那个都是有关你的将来。那另外一方面，如果耶稣的复活可有可无，不是那么真实，甚至觉得是不可能，那怎么样？他的复活如果是假的，那我们白忙一场了，不是吗？就像保罗所说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的圣经所说的，基督不是照了人的期待，是照了圣经所说的。那圣经有什么大不了吗？圣经就像约翰福音所说的 The Word， 上帝的话，是上帝他自己。如果他自己讲的按着他的启示所说的，然后他也做到了，也真的看见他的复活了，我们的心就跟这个他们的几位门徒一样。你们打开今天的经文，一开始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表情呢？耶稣呢，当这些门徒彼此在谈论这个耶稣的复活的这件事情，以及他被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的事的时候，耶稣亲自的站在他们当中，向他们显现，跟他们打招呼，说什么？愿你们平安。 peace。你觉得你们在当时，不要说在当时，想象一下，在这个时候，我们所听说的救主复活，就站在我的讲台前面，向你们说早安、平安，你会怎样？我相信你内心的冲击会很大，你跟他们一样会惊慌害怕，你跟他们的心情，这些门徒的心情一样，会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我们说那种 mixed feeling 就是怎么样？就是那种啊，就是我们说五味杂陈啊。想到这个五味杂陈的这个心情呢，我想到以前有一个牧师为一个病患祷告，会有生病了，为他祷告。然后祷告这个会友呢，他是没办法走路的脚，所以在轮椅上面。这个牧师呢走过去呢，给他按手祷告之后呢，这个弟兄啊，他说牧师，我有一种感觉，我想要站起来。牧师说不要不要不要，旁边的人说不要不要，你坐着就好，你不要站起来。弟兄姐妹，这样一个冲突呢，跟今天这个信息，耶稣的复活，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坎里的时候的感觉都一样。我们知道在神无所不能，对不对？我们知道耶稣医治瞎眼的、瘸腿的，对不对？我们知道他行各样的神迹奇事，如果奉他的名，圣经上是这样写的，对不对？为什么当那个人准备要站起来，准备可以行走，他的感觉在圣灵的感动里面，神医治他的时候，我们却反而阻挡他，我们用我们的不信说，哎，你坐着就好了。我意思就是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我刚刚帮你祷告，只是按照一般的祷告的仪式而已，对不对？你看我们的理智、理性跟我们实际上在经历这个信仰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冲突是什么？我们不明白神是按着他的心意行各样神迹奇事的神，不是因为你祷告，不是因为你这个人做什么，你的能力，一切都在上帝，一切都在主。你忘了，你只是一个仆人，为他祷告的能力、医治的能力不是从你而来。所以在这个今天的复活里，这个信息里面，我们两个重点，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话，那我们就当在各样的事上，按着耶稣向我们所启示、所教导的，好好的去明白、拥抱这个真理，按着真理而行。因为这是一个盼望，人家说有前途的祷告、有前途的信仰跟盼望在摆在我们前面。耶稣如果没有复活，那所有全世界今天在敬拜上帝、高举耶稣的我们，等于都是自欺欺人啊，我们等于都是自己白忙一场了。然而多少的见证人在见证耶稣基督复活这一件事，尤其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说了，在这里有三件事，在这里呢，我觉得特别要提醒我们呢。基督是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一个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是为了多了一个十字架让我们可以买吗？或是教会可以挂一个十字架吗？不是。如果你看了这个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他说什么？是为什么？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离开神，为我们不相信神，拒绝有一位上帝这样的心，使我们相信的心重新，你知道吗？死里复活起来，拥抱这样的一个上帝跟他的子民的关系，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而且第二个呢，第二点，接下来他第四节说，而且是埋葬了，埋葬的是埋葬了一个名，或是埋葬一个十字架，或是埋葬一个衣服。有人这样埋葬的吗？你们想看看埋葬一个人是怎样，连人带他所爱的所有的衣物都埋葬，实实在在身体的埋葬。 表示完全的死亡，然后呢放在这个该埋葬的地方坟墓里。第三呢，就是这样的埋葬之后呢，又照着圣经所说的，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第三天复活，从这一个经文当中表明了我们人生的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一样三步骤。什么步骤？第一个，按着圣经所说，把我们的老我旧的思维，没有神的这样的一个思维里面呢，完完全全的让他呢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我们这样不信的罪要完完全全的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让他的完全的死去，而且呢深深的就是让他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这样了，照着圣经里面呢跟着基督一同复活。我们的信心，相信上帝的心，唯有跟着基督，我们才能够把相信的心一起复活起来。这个给我们一个人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的典范道路，明明白白的呈现出来。因此我们今天要从三个方面来谈复活的盼望。第一个，基督的复活不只是灵，也有身体，也有身体。我们来看那个接下来在第38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面起疑惑呢？为什么？你觉得门徒为什么变成开始烦恼起来了？怎么会开始起疑惑？那个表情就是，哎呀，糟糕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以前讲了，我是相信，怎么居然变成真的？他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冲突，为什么？”因为他一来他这个门徒，众门徒看到耶稣的复活，他们是高兴的，他们是觉得太好了，他们以后呢，他们的永生真的是如耶稣所说的，好像一张支票真的是开给我们，是可以兑现的。可是在那同时，门徒们也发现了他们的心还没有预备好，他们的心灵没有如同耶稣所说的完全的成为圣洁，完全的呢接受耶稣所向他们启示的教导，这样子他们没有真的都把按着真理而活，活出基督的生命这个当一回事，他们还是忙在世俗的事情非常多，只留给耶稣一点点小空间，可能礼拜天一个小时，甚至有时候连一个小时都没有。一个礼拜七天里面，一天24小时乘以七，真的里面呢，我们有多少的空间有让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呢？我们是不是因为事情，这个世界让我们忙到呢，一直把我们拉扯到，让我们没有时间安静下来？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个深深的提醒。我连做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有时候呢我都必须要很挣扎，才办法能够真的安静坐在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房间里面，好好的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交通。我想你们或许也是有这种困难跟冲突，对不对？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充满科技的时代，我们习惯于视觉上的这种，你知道吗，这种沟通跟这种互动，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不知不觉的我们很难安静下来打开书本看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很难安静。这样子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圣经所说的，你们要安静，安静才能够看见神，同意吧？没有安静哪有办法去想到神？人是坐在那里没错，可是脑袋里面想的不是孩子，就是等一下要做什么，要不然就明天做什么，要不然就是还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完成，或是很多的挑战还在前面，你无心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提醒我们， 所以在这里呢，在这里经文上告诉我们，当这一些弟兄姐妹、这些门徒五味杂陈的心里看到耶稣复活的景象，好像我们读到圣经里面说耶稣可以做这个，耶稣可以做那个，耶稣为我们预备永生，只要相信我们必能够进到神的国，谦卑种种的这些教导，我们疑惑起来了，我们没有办法跟现在现实的生活做一个比较，我们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我们觉得哦，真的那个好像是另外一个国度。没错，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因此耶稣站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说，来，你们看，就像我给大家看的这张图一样，你有没有注意看我设计的这个字，白色的这个英文字的前面刚好指向耶稣手的钉痕，有看见吗？耶稣说，你们看见了吗？我是真实的复活的主，我手上有钉痕，钉痕在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你们，我不是一个灵魂复活而已，因为只有灵魂复活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猜啊，那我们灵魂以后复活，那灵魂以后的结果是怎么样，魂飞到哪里去。耶稣不要他的复活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猜测，耶稣不要我们因为看见他的复活把他误解成为只有人的灵复活而已，所以我们想说，哎，我们到时候可能会飘哦，而我们到时候可能遇到弟兄姐妹的时候是一阵烟啊，飞来飞去啊，我们甚至想到天国可能到处可能都是像天使一样长翅膀在那里飞，你有太多的幻想。耶稣要我们有得救的确据跟他复活的确定，这个就是一个盼望。所以耶稣说 No，我的复活就像你们现在看到我一样，我有复活的新的身体，一个新的 body， 一个完全我们说新的样式。所以如果他的复活是不仅是灵的复活也是身体的复活，我们都会有一个更新的身体，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为什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我想你对你自己多多少少有一些期待，我说对我们的外形，不管人家都说你长得真的很漂亮，你长得真的很可爱，你长得真的很甜，或是说你真的很帅，很有男子气概，我一看到你，你应该要去当模特的。如果人家这样讲，你总是还是有一些，你总是还是有一些什么，觉得应该哪里如果好一点就好，有没有？我相信你从小到现在难免会有吧，希望说，哎呀，如果我的鼻子可以挺一点啊，如果身高可以再多高一点点，哎呀，如果我的脚能够修长一点，我就可以穿那一套衣服。一样的好消息，我们还有再一次机会，当救主基督来临的时候，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有一天与他一同在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必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而且是比我们现在更美好的身体。这个美是神加给我们预备给我们的补足，好像一个考试没考好的没关系，它会让我们有更好的成绩，有 bonus 啊，学生最喜欢有 bonus 啊，对，当你考得不好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复活的盼望在于，我们的复活不只是灵魂的复活，也是身体的复活。第二点我要讲，复活跟这个世界有形的世界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要用另外一个观点来看我们现在的世界。如果耶稣再一次来到的时候，为什么？你跟他想，如果再一次复活的时候，所有的有形体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都将是被更新的，如果是被上帝所更新的，因着耶稣所更新的万军之耶和华所赐给你的新的摸得到看得见的新的世界新的国度，那会有多美好啊。我告诉你们，你上个礼拜三，你知道我们这里有英文的 ESL 的课程对不对？ 就在那一个椅子的角落，我跟一个学生，我跟他在聊。这个人呢，达拉斯地区有非常多，几乎每一个牧师教会都去找过他，邀请他去教会分享他在那几天的这个生死的这个挣扎里面的医生呢，就是急救的过程呢，几天哦，他经历了地狱，然后跟天堂，后来呢，醒来的时候，就是一切的过程由他口中讲出来的。可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目前还没有能够相信这个信仰，所以他说他不好意思去教会做所谓的见证。他说：“我知道嘛，你们都希望我去做见证。”全全不知人事的时候，他整个人好像你知道，你坐电梯，坐那个高楼电梯啊，摩天大楼，忽然间如果把那个我们说卡通影片啊，把那个电梯那个缆绳把它剪断了，你会无重量的那个状态呢，咻，从几十楼马上掉到下面。他就是那个感觉。他说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完全是黑的。然后掉到底的时候，很多的人呢，要抓住他。他说他要离开那个地方，他很用力的想要离开，没办法。后来他挣扎了很久，终于脱离了那一些人了。然后呢，他就进到一个非常非常亮的地方。他说那里呢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地方，而且呢光鲜亮丽。他用光鲜亮丽跟我讲，他说到处闪闪发亮。如果你有空今天晚回去读圣经，看到最后一卷书叫做启示录，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将来的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就是完全的都是黄金、玛瑙还有钻石所打造的这一个柱子跟街，还有城市，充满荣光的地方，这就是他讲的。所以我要说的，如果再一次像圣经所说的，基督复活，我们也跟他一起复活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不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所触摸到的东西都被更新，而且呢都被神的荣耀所更新，必定呢这一些东西会比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更好。这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他的话语向我们所启示的。我们会有更美好的、更漂亮、更有荣光的身体，我们的家人在也是跟我们能够一起在那里相聚，我们所将来之后这个永生的国度里面，所谓我们预备的，我们说房子好了，绝对是如那个弟兄所说，也如经上所说的光鲜亮丽，不是金就是银，充满了荣耀，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就在这当中。弟兄姐妹，如果那一刻很多的人才知道怎么办，他是往黑暗的这个像断了线的风筝一直掉到黑暗里面，我们却升华进到神的国度，被邀请到永生上帝的宴席里面，充满了荣光的身体，拥有所有一切最美好为我们预备的永生的这一个的居所，我们所走的街道，我们所在的城市，享有的国度，我们是荣耀的躯体，好像进入皇宫一样，要来那里，在那里永永远远的与神同在的永生。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信相信基督的盼望。如果是因为这样，我们短暂的不美好又怎样呢？如果是这样，我们纵使没有把一些事情做好，不如我们意，或是没有办法真的把它做得像我们想要做好的人生的几个目标，我们要有成就感，我们要有名，要有名，要有影响力，我们要有所谓的，你知道吗？就是能力、金钱，甚至地位，这一些如果没有预期，像我们所达到的这样子， 如果我们差一点点，有一些遗憾，没有关系。基督的复活宣告，让我们的一生跟随他的人是没有遗憾的。纵使有不足，当将他再来的时候，一切的遗憾都成为荣耀，失望成为盼望。这是他要我们知道的。所以不仅是耶稣复活是灵的复活，也是身体的复活，如同我们会跟他一样复活之后的这一个国度，是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见的，是荣耀的国度。最后我们要说，耶稣的复活如果是照经上所说的，像我们所说我们所听见的这样，那耶稣基督的复活必定是好消息，对不对？因为的这样的复活是在他里面，耶稣说了，他像我们所说的，说什么？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意思就是相信他的人不是去哪里找复活的方法，有永生的方式，应该要怎样才能够获得永生？当你什么都有之后，开始在劳碌，想说啊，我这一辈子在世上我什么都有了，我现在大概就缺个永生，能够进天堂啊，我来看看是不是多捐一些钱，或者是多做一些什么事，我能够得到永生啊，是不是我应该怎样跟我的家人还有我周边的人相处，我能够得到永生啊？所以我们要说的就是，耶稣说我就是复活，生命也在我，就是在我，他里面就是永生。所以要我们在这当中呢，去明白永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他的复活，他的复活见证了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复活的盼望。这个的盼望是确定的，是我们所说的安全感的来源，是如果你知道后面的道路，你人一生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所带给我们呢，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百分之百的向我们展现了你将来的复活，如同我一样永生的国度里面，我的荣耀必与你们分享，因为你们是我重价所赎回的。我在十字架上为众人的罪而舍的是为你，不是为了表演，也不是为了让人家看耶稣有多厉害，也不是为了要多创造一个十字架出来，乃是因为众人的罪，好不好？我们今天再一次怎么样来回应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着如此的盼望，指向将来的这个永生的国度，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呢？弟兄姐妹，耶稣今天站在我们面前，他把他的手脚给我们看，虽然知道我们喜乐的跟门徒一样，我们稀奇，我们觉得怎么有可能，我们半信半疑，甚至我们很希望能够相信，在这里耶稣他愿意邀请我们，他告诉我们，你明白复活的真理之后呢，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与我同行。所以他邀请他的门徒，你可以来摸摸我的手，来见证这个真理。他要这些门徒跟我们见证他复活的真理是真真实实的，然后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坦然喜乐的心，充满了确据的心，来走我们人生每一个道路。我们不像人家是用猜的，我们不像人家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生的抉择里面寻求各样的方式，没有错，但是我们有一个确据，我们有一个依循的目标，我们知道耶稣是道路，所以我们往往就是看耶稣带我们指向哪里，我们就往哪里，因为在他里面他就是永生，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要如何来回应这个复活的主所带给我们的盼望呢？第一个，我想我们当欢喜快乐存着这样复活的盼望来迎接我们的每一天，因为既然我们的不完美 甚至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都是短暂的，而且将来神已经为我们预备更好的，他已经亲自向我们显现，这个名证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就应当在永生的应许里面怎样欢喜快乐的来面对每一天，因为你有复活的主。第二点要来回应的，就是要把我们的老我记得，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放在一边，因为我们真正的现在已经是一个新的新造的人，我们有新生的样式，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生命，他就是永生，因为他复活了。第三个回应就是亲近耶稣，摸他，认识他。耶稣基督从空坟墓复活走出来，他从空坟墓走出来，所以我们才能够走进去神荣耀的国度。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来看见，来分享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跟他的盼望的时候，愿他的复活不是成为我们的忧愁，也不是成为我们的焦虑跟那种五味杂陈的心情，乃是更加的让我们确定我们这个信仰是真实的，更加的确定我们需要这样永生的盼望，更加确定别人的一生在那里汲汲营营的时候，我们却有一个永恒的价值，耶稣基督那永生的生命在他里头，他因着我们在十字架上舍了他自己，他的复活告诉我们，跟随基督的人有永生，因为基督复活了。我们一起祷告。